好，神秘堂的弟兄姊妹们平安。
好，也是代表戒心来感谢教会一直以来对戒心的帮助啊，那支持啊。那我们今年呢是已经完完全全恢复了我们所有的事工啊，就是我们主要的是恩爱夫妇营。那我们今年总共国内海外有29个的营会。其中有2个是在海外的啊，我们去阿根廷有短宣，然后呢8月份我们会去到巴拿马，我跟我太太还有2对的带领夫妇，我们会去到巴拿马那边来服侍当地的教牧和宣教士的夫妇啊，我们会为他们免费提供一个的恩爱夫妇营。那既然就是讲到婚姻家庭啊，也是跟大家分享有一对宣教士他们的故事。这一对的宣教士对于某一个落后国家的人非常的有负担，他们爱着那个落后国家的这一些的异教徒，于是在神的感动之下，他们愿意放弃北美非常好的工作，然后他们进入神学院里面去装备，然后呢毕业之后在教会里面有些实习，然后就被教会差派到远方去，去向当地的这一些的异教徒来传扬福音，当他们是属于某一个的差会，这样子差他们出去。当他们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大家也知道去做异国他乡，然后呢语言上面要适应，水土要适应，然后生活要适应，很不容易。他们要向异教徒来传福音，常常遭到拒绝，甚至有一些很不客气的一些的对待。但是最让这一对宣教士感到非常痛苦的，他们生命当中最大最大的困难不是来自于这些外在的环境，他们最大最大的困难是身边这一个的配偶，他们没有办法好好的相处，他们常常的吵架，常常的冷战。当然这一些不是去到宣教工厂才发生，以前不过是大家都在忙碌，扫在地毯的底下，当去到宣教工厂24小时都要待在一起，然后一起去商量怎么样去传福音的时候，哪怕是怎么样去传福音，大家都可以有不同的想法。有一次牧师肚子很痛，痛得在地上面打滚，正好那段时间他们两夫妻正在冷战的当中，牧师在地上打滚的时候就望着太太说，老婆可不可以送我到医院里面去。当时师母就翘着手冷冰冰地看着说，你信的神不是很厉害吗？你求他让他送你到医院里面去吧。牧师没办法，一爬一爬一爬爬出去外面街边，然后呢举起手来，然后有 Dex停下来就送他到医院里面去，一查急性盲肠炎，那当然要马上做手术。做了手术第二天，当麻药过去的时候，牧师朦朦胧胧当中张开眼睛，看见师母站在病房的门口，牧师非常的高兴，哎呀，老婆终于回心转意来探望我了。师母站在病房的门口，突然之间他听牧师听见师母在那里冷冰冰地蹦出一句话，哦，原来你还没死啊。牧师即时崩溃，他没有办法再服侍下去，所以呢他就当他这个从医院里面出来之后，马上就联系差会，跟差会讲他们夫妻的状况，所以差会马上就安排他们回来北美疗伤。不仅仅是外在的伤痕，更重要是生命里面的内伤。我不知道你是否遇到有这样的一些的弟兄姐妹，你跟这个丈夫接触，你觉得哎呀这个弟兄好温柔，哎呀这个弟兄好有爱心，哎呀这个弟兄在教会里面服侍好热心。你跟这一位太太相处，你也发现这一位太太也很体贴啊，常常都是满是笑容。当你认识这对弟兄姐妹们更深入一点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回到家里面，两个人就是水火不相容，两个人就是拍桌子，两个人就是在那里彼此的争吵冷战，甚至可能他们已经分开房间睡了。为什么这么爱主的弟兄姐妹
这么爱主的一对的宣教士，但是他们没有办法组成一个好的婚姻。又或者我们也认识一些的朋友，他们不一定是基督徒，你跟丈夫你跟妻子认识，你跟他们相处，你都觉得他们真的好好人，但是你也知道他们两个关系也不好，他们跟朋友都很好，但是两个人就是出不来，然后可能也差不多就要离婚了。我不知道你会不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两个好人但是无法组成好的婚姻呢？究竟问题出在哪里？究竟我们怎么样可以找到一条的出路？而且不仅如此，如果你留意的话，当一对夫妻关系出问题的时候，问题并不仅仅限于这一对的夫妻，当他们走上离婚的道路的时候，他们这些的问题会卷到他们的儿女，会卷到他们的岳父的父母，会卷到他们的姻亲。当他们整天在吵吵闹闹的时候，小孩子可能是躲在房间里面偷偷的哭，他不敢告诉他的父母。所以呢，这一切事实上夫妻关系是家庭里面最核心的关系，而这种核心关系会带来一种人际关系的冲击波。当这种关系破裂的时候，这种破裂的冲击波就会冲击到儿女，会冲击到我们周围所有的人。如果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他们离开的时候，当他们分手的时候，更接也会带给教会很大的冲击。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家庭里面的互动是牵一人而动全体。当两夫妻在吵吵闹闹，甚至两夫妻都动了要离婚的心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们最容易会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拉拢自己的儿女，靠自己，亲自己。你千万不要学你爸爸，你看看你爸爸那个样子，你不要学他。然后呢，就不断的在儿女面前来讲对方的坏话。然后呢，儿女有什么需要呢？双方都拼命的给礼物，去贿赂儿女。你看这样的儿女在这样的家庭里面长大，会正常吗？会健康吗？会不会出问题啊？当然会啊，对不对？给大家看看这一位的女士，这一位的女孩子，美国名校毕业，在洛杉矶一间影视文化公司工作，非常好的工作。今年35岁，身边很多的追求者，但是他就下定决心就不去谈恋爱，不结婚，到现在仍然是单身。为什么？为什么？或许你知道他的父母是谁，你就知道答案。认识这一个吗？应该认识吧。她是李连杰和黄秋燕的女儿，叫李诗。李连杰在还没有出名之前，这个黄秋燕不嫌弃他，然后呢，两个人结婚，生了李诗出来。但是他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爸爸怎么样见异思迁，见到荔枝的时候就抛下他妈妈，然后就跟荔枝结婚了。然后呢，他跟着他妈妈住在一个地库里面住了10年。所以这个女孩子已经丧失了对男人的信任，她因为她父母的婚姻，因为她爸爸的见异思迁，她下定决心，我再也不要信任任何一个男人。所以呢，她不要进入婚姻，她不要谈恋爱，所以她一直到现在仍然是单身。如果你要去找，其实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有一位的学者，他用了25年研究，他去跟踪调查一些离婚家庭出来的孩子，他研究131个孩子，其中来自60个离婚的家庭，最终他用25年跟踪调查他们，这25年他最后得出一个结果，这结果60%的孩子坚决不结婚，2%的孩子坚决不生孩子。而且我们以为孩子很小，2-3岁，他不懂事，等他长大之后，他会明白我们的苦衷的，他会了解我们的苦衷的。不是， 原来当他越来越大，当他要进到要谈婚论嫁，当他要去交男女朋友的时候，父母的一切的带给他的痛苦突然之间越来越鲜活。然后呢，他一直在问一个问题，我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人，能够有一个幸福的婚姻吗？所以他们心中有很多的挣扎。当他进入成年期的时候，这个挣扎比儿童期和青春期更大。但是有一个很好的消息，就是当中有六个人因为进入教会，因为信主，生命完全改变，以及他能够胜过是一些父母带来的负面影响，他们愿意组织家庭，成立一个幸福的婚姻。各位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很多时候以为婚姻只是两个人的事，不是，婚姻是一家人的事，婚姻是两个家族的事，你们的所举举动动其实一直都在影响你们的家庭，影响你们的孩子。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愿意投身在婚姻家庭的这个服事的里面，因为我看见魔鬼撒旦最大的诡计，最大的攻击就是婚姻。从一开始魔鬼撒旦就是要拆散婚姻，魔鬼撒旦最喜欢的就是看见丈夫和妻子在街里面吵架。当你们吵架的时候，魔鬼撒旦是最最最幸福的时刻，因为他知道这样子一吵，我们的孩子受伤，我们的孩子离开教会，我们的孩子离开婚姻家庭，我们的孩子不愿意组织家庭。我曾经有六年的时间，我是 UT Scarborough 的校牧，我们以前牧养的教会有四分之一都是大学生年轻人，不止一个学生跟我讲，他说曾牧师，我不要结婚，我不要生孩子，正正就是这个调查所讲的。然后我问他说，你才20岁，你不需要为你这样子一辈子的一个的决定就做这样的这么大重大的决定吧。他说，我爸爸妈妈带给我这么多的痛苦，我为什么要将痛苦带给我的孩子？所以他就宁愿不生孩子。我爸爸妈妈的婚姻这么痛苦，我为什么还要进入这么痛苦的婚姻？因为他们在身边找不到一个的榜样，让他看见婚姻可以是幸福的，所以他们对婚姻已经完全失望了。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出路在哪里？正如这六个接入教会信主而扭转人生的人一样，因为他们相信圣经，因为他们相信主耶稣基督，因为他们的生命被改变。所以我们要回到这个创造主给我们的一个美满婚姻的说明书。刚才这段经文大家非常熟悉了，应该听了很多遍了，可能也是查经传记里面也可能要读了很多遍。那我们盼望一起再来重温一下啊。这个家庭是人类的第一家庭，如果按照神这样子创造了第一家庭，创造了第一对的一对的男男女女呀，这是这个亚当谢吧，他们生出了孩子应该很不错吧，对不对？然后呢，他的应该家庭也很和睦吧，对不对？所以我们读到这段经文，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很惊讶，第一个家庭的两个的孩子马上就已经出现了人类的第一桩的凶杀案。究竟这个家庭出现了怎么样的问题？如果我们有机会往回看的时候，你就发现在一些蛛丝马迹的里面，其实一开始这对夫妇已经出现了某一些的问题。当神将夏娃带到亚当的面前的时候，亚当当时的反应是怎么样？大家还记得吗？圣经里面，我相信亚当一见到夏娃，他一定是两眼放光，哇，就是这样子。然后呢，亚当就拟了一首诗，对不对？这是我骨中的骨，我肉中的肉啊。他当然这个我就今天时间关系我不在这里详细讲，但是这里实际上是一个求爱的诗，一个盟誓的诗，也就是说我生生世世都要跟你在一起，因为你是骨中的骨，我肉中的肉，我们两个人都在一起了，你明白吗？ 所以呢，他第一眼他就爱上夏娃了。但是你等到后来三章六节我们刚才读过的时候，你有没有留意到当中已经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夏娃跟蛇有一番对话，然后呢被蛇引诱，他就吃了，吃了禁果，然后呢他就给亚当吃。是不是他拿了禁果，然后咚咚咚咚咚要走一里路，然后回到家里面再说老公给个果你果子你吃，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圣经里面其实原文再翻译的准确，又给站在他旁边的亚当。原来当夏娃跟蛇一直对话的时候，亚当就站在他旁边，但是这个老公沉默是金，他一句话都不讲。然后呢老婆吃了他也不阻止他，他不会说哎，老婆不是这样子的，神不准我们吃，他没有，他也不说话，他也没有行动。然后当他老婆吃完了给他的时候，这个老公乖乖的吃了。各位姐妹，有这么听话的老公幸不幸福？可能很多姐妹都巴不得有这么听话的老公啊，但是老公太听话了其实会出问题的。你看见亚当，他明明知道神的命令，他亲耳听见的，但是他看见自己的太太这样子被神引诱的时候，被蛇引诱的时候，他完全没有任何举动。所以你留意到他们两夫妻的关系事实上出现了某一种的变化，完完全全是这个太太一直在说，一直在对话，一直在对外，这个先生就躲在一边，他就不去干预了。然后呢等到他们真的犯了这个罪的时候，神要来跟他们追究责任的时候，怎么样？都是啦，这个女人你赐给我的，你看见吗？亚当不仅仅将责任推给女人，推给夏娃，他还将责任推给神。为什么当时一见钟情的这一个的情侣到现在反目成仇？所以我们回去看看的时候，究竟在这个婚姻家庭当中其实有一些的危机，这些的危机在亚当夏娃的婚姻家庭里面发生了，所以他们会犯罪会堕落。那么盼望我们能够避免这一些的危机。首先我们要去看这位蛇是谁。按照圣经里面所讲的，蛇是狡猾的，他用谎言引诱夏娃。另外一方面，蛇是被造的，还有古老的，他知道神对亚当所说的话。蛇也与他的后裔是连成一线的，在圣经的经文里面你会发现，女人的后裔的对手不仅仅是蛇的后裔，也是蛇本身，也是蛇本身。圣经这样子说，耶和华神对蛇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这个是蛇跟女人彼此为仇，对不对？然后呢，蛇的后裔跟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跟着你看字，是女人的后裔又伤蛇的头，不是蛇的后裔的头哦，是又伤蛇的头，而蛇呢又伤女人后裔的脚跟。所以你发现这个蛇跟他的后裔是连成一线的，一个阵营来的，一个阵营来的。所以等到我们看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才会明白这个蛇就是魔鬼撒旦。这蛇就是魔鬼撒旦。当然你再看清楚一点点，圣经里面别的地方讲到这一位的撒旦就是一个堕落的天使，他是天使长但是堕落了，所以他变成了魔鬼撒旦。他下面有很多的这一些的天使也是堕落天使跟着他，这一些就是蛇还有蛇的后裔。所以婚姻家庭其中第一个的危机是魔鬼的引诱。魔鬼的引诱，第一方面，魔鬼在引诱人怀疑神的话。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你留意到吗？蛇很狡猾，他没有直接就否定，他是用一种反问的方式， 神岂是真说？但是当在这讲的时候，其实背后是带着否定的意味的，他的答案是否定的，根治下一步他才根治否定。然后呢，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如果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你们不是一定死的。所以呢，他开始用反问的方式根治，他直接就否定了。你会发现蛇很狡猾，蛇他是引诱夏娃怀疑神的话，神是真的这样子讲过吗？神真的说过吗？妻子要顺服丈夫吗？真的要顺服吗？你看看我老公这么不熟灵，他也不读经，又不祷告，他也不服侍，我真的要服侍，我真的要顺服他吗？怎么可能，对不对？你知道吗？我们就是这样子不知不觉，我们就上了蛇的当。当我们觉得圣经里面的教导不一定正确的时候，我们肯定下一步我们就不愿意去遵守，然后我们就带来更坏的家庭关系，我们就带来更坏的婚姻关系，然后我们就更埋怨说，你看你看你看，神的话就不是这样子嘛。所以呢，我们进入一个恶性的循环的里面。第二个方面，蛇在引诱人怀疑神的爱。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他特别强调那个不许。但是你留意到，如果在之前啊，神跟亚当讲的命令是什么？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除了，其实神是允许，也就是说所有的你都可以是允许，但是蛇很狡猾，他特别强调不许。所以呢，背后其实他是要引诱夏娃，亚当夏娃去怀疑说，神真的爱你吗？你看神多小气啊，他这点东西都不给你吃，而且呢，因为这个是有很好的后果的，所以呢，神不想让你吃，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够知道善恶。各位弟兄姐妹，一个事实，教会里面没有一个的婚姻是完美的，包括我自己的婚姻，我相信包括在座当中你们传道人的婚姻都不完美。我们在不完美的婚姻里面，我们会受苦吗？我也会受苦啊！哇，我太太对我生气的时候，我晚上会睡得着吗？他用背对着我睡觉的时候，我可以好好的呼呼大睡吗？没有办法啊，晚上睡不着啊。我们会痛苦，我们会流泪，只不过是我们是有些时候痛苦多一点，有些时候痛苦少一点。当我们在痛苦当中的时候，各位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问过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神让我经历这些痛苦？既然你说爱我，为什么给这样的一个丈夫我，然后让我这么痛苦？既然你说爱我，为什么让这样的一个太太给我，让我这么痛苦，让我晚上睡不着觉，让我饭都吃不好，让我流这么多的眼泪？神啊，你真的爱我吗？你问过这样的问题吗？可能你们不好意思说，我问过啊，我问过啊。当你这样的问的时候，你找到答案了吗？我们不一定找到答案啊，但是我们马上就下了一个结论，神啊，你不爱我，如果你爱我，你应该让我的婚姻很幸福，如果你爱我，你应该让我的孩子很听话，但是他们都让我这么痛苦，所以你不爱我。各位弟兄姐妹们，那个不是一个正确的答案，但是我们就不管怎么样，我们就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我们就上了魔鬼撒旦的当了。所以当我们两夫妻吵架的时候，我们不仅仅心情很低落，我们连读经祷告都不想啊， 甚至可能星期天要来服侍了，我们都说跟那个谁安排的，然后就说哎，不好意思，我就不服侍了，今天心情不好，都是我身边的那个害的。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些的日子，在这些日子里面，我们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就是当我们夫妻关系不好，当我们亲子关系不好的时候，我们将责任推在神的身上，我们觉得那是神不爱我，所以我经历这样的痛苦。但是我们有没有反省我们的责任在哪里，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是否找到一个正确的答案呢？所以第三个方面，跟着蛇要引诱人自高自大。他在那里说便如神能够知道善恶，其实知道善恶不是最大的重点，其实最大的重点是好像神一样，哇，我能够掌控一切，我能够知道一切，我能够分辨一切，其实是好像神一样。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是否一定要掌控一切，一切都要在我的掌控当中，老公要听我话的，我要说干嘛就干嘛，他要不听话那不行，我一定要想尽办法让他听话，孩子都要听我话的。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妈妈跟孩子讲，当孩子不听话的时候，然后呢妈妈就酸溜溜说，你长大了翅膀硬了，不认妈妈了，你知道吗，我怀你的时候多辛苦啊，你不喜欢吃的东西我全都帮你吃掉了，我要供你读书，然后我晚上睡不着，然后呢我要怎么辛苦去赚钱去供你，你知道吗，就讲很多很多自己对儿女的恩惠，让自己儿女觉得很内疚，最后就说啊，好了好了好了，哎呀，老妈你想干嘛干嘛吧。我们想尽一切方法就是要身边的人听我们的话，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在家里面我最大，我一定要所有的事情都要按照我所设计的我所计划的去做。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否会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我们自高自大，以为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是老大，只有主才是老大。婚姻家庭第二个的危机就是人的罪。在这里我们看见夏娃，她看见那棵树上的果子，第一好做食物，而且第二悦人的眼目，而且呢哇可喜爱的，能够使人有智慧，所以她就吃了啊，而且给她老公吃了。那当然刚才也讲过了，这个老公一直站在她旁边。这一段经文让我们可以想到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好吃，眼目的情欲啊很好看，今生的骄傲哎真的很好用啊，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好吃，其实神给我们有一些肉体啊，就是说我们一些感官啊，感官，打个比方，我们吃的欲望是神给的，这些欲望我们正常的话我们就会好好的吃饭，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了这个欲望会发生什么事情，完全不想吃会发生什么事情，山珍海味，完全没有胃口，完全不想吃，而只是顿顿都不想吃，那你就是一直饿嘛，对不对？饿到最后就死掉了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有吃的欲望是神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有这个的正常的生活，以及我们有这个吃的欲望让我们身体可以健康。但是如果暴饮暴食，那我们可能就很胖很胖，然后呢什么什么三高四高什么都有了，对不对？情欲的也是有啊，好像性的欲望啊，性的欲望也是正常啊，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性的欲望，那神就让我们在夫妻之间可以好好的享受了。但是如果一个男人他太博爱了，他觉得爱一个老婆不够，他想爱多几个女人，那就出问题了，对不对？那就二奶，那就小三了。所以当我们滥用了这些欲望的时候，就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 欲望不是一个问题，最重要的真的就是我们不要滥用它。在生活当中，很多时候，各位弟兄姐妹，你的生活当中会不会有一些的欲望我们滥用了？在你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些东西你是离不开的？手机是否是你离不开的？机不离手，一机在手，天长地久啊！然后不见了手机呢，魂都没有啊！甚至会不会有一些的爱好看起来很健康，但是事实上会出问题的？打个比方，运动健身啊，如果健身到一个地步，每一天晚上六点到九点都要去健身，街里面三四个孩子烧饭做什么穿都不管，出问题吗？当然出问题了，对不对？因为你还有家庭的责任啊，你还有这个照顾太太的责任啊，眼目的情欲，可能对于男人来讲比较容易犯的，就是在网上打开一些啊，就很多很性感的东西就出来了，很吸引人的东西就出来了，会不会？各位弟兄，在你的生命当中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姐妹有吗？不一定是这个方面，姐妹可能有另外一个方面，打开这一个的柜子，哇，已经有100套衣服在那里了，但是捡来挑来挑去就是差一套，然后呢就去逛街，然后买回来了101套，再看过了两个礼拜还是觉得还是差一套，所以不管买多少总是差一套。今生的骄傲，神给夫妻是一个团队来的，这个团队呢就好像打羽毛球，是男女混双打，当然我们打的对手呢是魔鬼撒旦啊，打的对手呢是我们的情欲，是我们的这种的罪。但是有不少夫妻呢是男女单打，哇，你打我，我打你，在这里面就是要比一比，我赚钱比你多，所以这里是我说了算，我做的家务最多，所以这里是我说了算。哎呀，你看看你，又不会管钱，又不会做这个，哈哈，你靠边去，什么都要我来管，什么都要跟你的配偶来比，好像你将你的配偶比下去了，你就很伟大，你就很厉害的一样。各位弟兄姐妹们，会不会这个就是我们今生的骄傲？我们基督徒事实上还有另外一种的骄傲，属灵的骄傲。有些时候我们读经多一点点，我们祷告多一点点，我们就瞧不起我们的配偶，我们老是就是说你不长进啊，你熟肉体，我们跟他按很多的帽子啊。会不会我们心里面真的这样子瞧不起我们的太太，瞧不起我们丈夫呢？甚至可能我们的配偶可能是不信主的，我们心里面会不会说就觉得他不信主，我们就瞧不起他呢？贵弟兄姐妹们，我们心中是否有这种的属灵的骄傲？所以最终不是果子的问题，最终啊，而是人的生命出了问题。夏娃的问题是，我的享受和自主权比神的命令更重要，而亚当的一个的问题是，老婆的快乐和要求比神的命令更重要。当这样的时候，人就掉到这一个的罪的当中。有一位的婚姻专家高特曼，他说一个婚姻，甚至是亲子也是一样，亮起红灯的四个的征兆。第一个征兆是批评。大家有机会拿个录音机录一录你们两夫妻一天的讲话吧，你看看当中10句话里面有多少句话是批评啊。第二个是鄙视，大家还记得那个大卫还有跟米姐的事吗？当大卫迎接约柜 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很开心，大家跳舞。然后米姐在上面看见，他就轻视他。然后当大卫回来的时候，他就在众仆人的面前，就在那里奚落大卫。啊，以色列的王啊，今天好风光啊，你看露了身体在那里跳舞，所有人都看见了。然后大卫就跟他顶嘴了，对不对？然后两个人关系就破裂了。所以这个鄙视也是婚姻当中一个很大的一个的杀手啊。防卫，亚当谢娃就让我们看见了，防卫什么都不是，不关我的事，都是他的问题。婚姻当中我们走到今天都是因为我老公，都是因为我老婆，如果他改我们就很幸福了。我们很防卫，我们不觉得自己有问题。第四个方面，这个是最可怕的，就是两夫妻在一个屋子里面住，就好像搭伙，就好像租房子，大家没关系，你做我的，你做你的，我做我的，甚至两个人不需要沟通，可能一个上夜班，一个上白天班，两个人不需要交流，整个的家庭冷冰冰的，因为对方已经在自己心目中死掉了，可能是因为某种的原因还很勉强的两个人住在一起。所以我也是知道有一些的那些在中国的学生，他们从中国一坐飞机一卸地，他的父母就在中国离婚了，因为他们一早就已经商量好，等孩子离开家我们就离婚。其实他们已经去到这一种的地步了嘛，不过就是大家都在忍耐而已哦。最终这四个的征兆都是自我中心，都是罪，哪里有出路？我们最后来看的时候，第一个方面，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大家想象一下，这一对的夫妇他们背逆神，很快的就已经离开了神的道，就犯罪，就堕落，辜负了神对他一切的这种的厚爱啊。但是你会发现，神仍然为他们造了一件皮衣，这个要杀掉一个的牲口，有人说可能是羊啊，就是一个代罪的羔羊，这一个的羊，他就帮他做了一件皮衣。我绝对相信这个世界上最漂亮最漂亮的皮衣，我们在座所有人穿的都比不上这一件的皮衣，因为是神亲手做的。所以当亚当当谢娃他们穿着这件皮衣的时候，这件皮衣就在提醒着他们，哪怕他们是如此不堪，哪怕他们是如此罪人，但是神爱他们。而且当他们看见配偶身上也穿着神给他们的皮衣的时候，也提醒他说，我们的配偶也是神所爱的。各位弟兄姐妹们，哪怕是我们受魔鬼的引诱，我们跌倒，我们软弱，我们会在婚姻当中这样的问题，在家庭当中有那样的问题，我们犯罪，我们堕落，但是神依然爱你们，爱在座你们每一个，他以永远的爱来爱你们。当年他这样子坐在亚当谢娃的身上，今天他仍然坐在你的身上。你今天能够坐在这里，你今天能够有你的家人，全都是神爱你的印证。只是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忘记了，很多时候我们常常理所当然了，我们觉得你该付出的，所以我们将我们身边的人的付出，对我们的爱，我们都理所当然了。所以我们怎么样呢？就首先我们要坚信神对我们的爱，十字架上的爱，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对我们永远的爱。另一方面，我们要思念我们的家人，神借着他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恩情。我刚刚移民的时候，我跟我太太是2000年的时候移民过来，那我们就两个人都商量好，因为我的英文稍微好一点，所以我就去读书，我太太要去工作供我读书。那她以前在中国是老师，中学的老师，不过她写的是中文，所以在这边不太用得上， 所以呢，他就只能够去餐馆里面做，所以呢，就是在推那些点心啊，哈糕、秀麦啊，就是可能你们是吃那个广东的点心，都会听到这样子讲。他就是推那点心，然后呢，去那个餐馆里面做侍应。他有一段时间在餐馆里面做侍应的时候，非常的辛苦，一方面工作很辛苦，第二心灵很折磨，因为他没经验嘛，所以他在餐馆里面就会慢啦，然后犯错啦，然后呢就餐馆里面的老板骂他，他的同事骂他，厨房里面的师傅骂他，然后呢顾客也骂他，他做得很辛苦很痛苦。有一天他下午4点钟卸班，平时都是11点钟，那一天早了，他就4点钟卸班。他坐，那时候我们住在downtown，然后呢他坐 TTC 回来，很辛苦很痛苦，心里面很多的眼泪，忍住忍住在车上面不敢哭，然后呢想回到街里面，哎呀，老公看到我哭他会担心的不得了，于是呢他就跑到我们街附近一个球场，他就在球场里面一边走一边哭，哭了大半个小时。他就想我哭够了，回到街里面应该见到老公不会哭了，一打开门见到我，哇，眼泪要啪下来了。我当然我就很紧张，哎呀，怎么事。他就告诉我说他怎么样工作当中遇到的问题，这样的痛苦，然后呢他去球场哭。贵弟兄姐妹们，那时候我还不认识神，但是我在心里面我跟自己讲，我说曾建伟啊，你一定要记得我太太对你的这个爱，你一定要记得她流的眼泪，你一定要记得她受的痛苦，这是她对我爱的印记。所以这种她的这种的情形一直刻在我的心里面，哪怕她有些时候傻傻小脾气，她对我有一些的这样那样的一些的不好态度，我都可以忍得到。贵弟兄姐妹，如果你的配偶就在旁边，我鼓励你拉着你配偶的手，你去感受一下他的手，你想一想你们结婚多少年了，10年20年30年，你想一想他以前20年前的手是怎么样的，可能远远的很光滑，哇，现在可能有点干，可能还有起了很多这样的，因为干活哦，然后呢可能还有点刺，可能还冰冷的。你有机会你看看你配偶的头，看看他的白头发，看看他额上的皱纹，你留意一下他的身材，可能当年是非常的好的身材，为什么好像现在胖了很多，又或者以前很强壮的，然后呢走路非常的快速的，为什么现在慢了很多。你心中去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的老公，为什么我的老婆搞得这么惨，为什么他今天这么惨，为什么？因为他爱你，他过去的年日，他为你的家庭，为你的家庭，为你的孩子，为你们两个人的孩子，完完全全的付出，所以他搞得这么惨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理所当然了，我们觉得你该的，你应该付出的，我不也这样子付出吗？是你这样子付出，是因为你对你的配偶，对你家庭的爱，他这样子付出也是因为对你家庭的爱。我们应该好好的去纪念记得你的配偶在你身上，在你的家庭当中这些的恩情。所以我给大家一个的作业哦，记得回去做哦，今天晚上回到家里面关上房门，用半个小时起码，不要5分钟哦，半个小时，拿张纸，拿个笔坐下来，想一想你认识你的配偶 可能你们第一天认识，到今天晚上这么长的岁月里面，他对你有多少的恩惠，大大小小你都写下来，可以简简单单写下来，反正你自己记得嘛，对不对？你看半个小时你可以写多少，我相信你很专心写的话起码几十个。我做过这样的，我做过这样，我写了100多个。然后当你打开房门的时候，你见到你的配偶的时候，我告诉你，你一定很想抱一抱他，你很想亲一亲他，你很想告诉他说，老公或者老婆辛苦你了，你很想很想叫你去做的时候就去做吧，好不好弟兄姐妹？当你做了这个一个的练习的时候，见到你的老公，见到你的老婆，可以口头上也好好的去感谢他。第二个方面，哪里有出路？第二方面，耶和华神对蛇说，你人的后裔，这个后裔是一个代名词啊。然后他就说，要伤你的头，是蛇的头，然后但是蛇要伤他，这个是单数啊，单数伤他的脚跟。我们看到加拉太书3:16，他讲到众子孙，是讲这许多人来，是说你那一个子孙啊，并不是说众子孙啊，不是说众数，是讲一个子孙啊。所以呢，就这个是应许啊，神的应许。然后呢，这里这一个的子孙是谁？就是基督。所以呢，早已经在亚当夏娃犯罪堕落的时候，神已经预备了救恩，预备了耶稣基督将要来到世界上面，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是我们有这样的软弱，那样的软弱，我们有这样的罪，那样的罪，但是我们是否愿意，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因为他已经得胜了罪恶，他已经得胜了死亡，他现在仍然活着，他是我们的力量，我们可以靠着他胜过魔鬼与罪的权势。刚才一开始的那对宣教士的故事还没有完，这对宣教士从宣教的工厂回来北美，他们的差会知道我们的机构举办恩爱夫妇营，所以呢，他们就送他们进到恩爱夫妇营里面去。在恩爱夫妇营3天2夜的聚会当中，有一个时刻，是一对夫妇被圣灵感动，他们看见自己对对方的亏欠，他们看见好像他们很爱主，他们为主能够牺牲这么多，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好好的爱身边的配偶，他们看见自己的问题，他们看见自己自我中心，他们看见自己的罪。所以在那个时刻，这两夫妻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他们都跪下来，很诚恳地向对方来认罪，来祈求对方的饶恕，然后他们愿意彼此的饶恕。两夫妻在那里抱头痛哭，就在那一刻里面，当他们愿意向对方认错，然后要愿意饶恕对方的时候，他们中间那个冷冰冰的墙被推倒了，他们两夫妻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当他们出了营会之后，关系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所以差会看见他们生命的改变，看见他们夫妻关系的改变，也愿意再一次差派他们出去，回到他们曾经跌倒过的地方，继续去传扬福音。各位弟兄姐妹们，是我们在婚姻家庭，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婚姻里面，在我们跟儿女的相处里面，我们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当我们今天在讲的时候，我不知道是否圣灵会提醒你生命里面某一个或者某两个你的问题，你是否愿意好像这一对宣教士一样，愿意在神面前很诚恳地去认罪悔改？你愿意重新开始，从你的心开始，也愿意关系上面跟你的配偶可以重新开始，跟你的儿女可以重新开始，神必会祝福你。让我们低头祷告。在这里，我邀请在座当中的弟兄姐妹每一个，无论网上无论实体的，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圣灵提醒到你一些的亏欠，你对配偶的亏欠，你对儿女的亏欠，无论是哪方面， 你心中想到的，你诚诚恳恳地在神面前来认罪悔改，你将他带到神的面前，你祈求主耶稣基督给能力你，给智慧你，给恩典你。我大概给一分钟时间，大家在神面前先祷告，之后我要结束了祷告。加巴天父啊，谢谢你的大爱，在我们还不懂得爱你之前，你已经差派你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不仅如此，主三天后复活，你复活的大能显明了他是真神，他是独一的主。主啊，你的儿女在你面前诚心诚意的认罪悔改，你已经垂听，就求你的宝血洗净一切的罪，让每你的儿女带着无愧的良心，能够在自己的婚姻当中，在自己家庭的里面能够重新开始。主啊，你还赐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就求你来让我们每一个好好的捉紧这样的机会。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先好好的爱你，敬畏你，跟从你，然后我们也好好的爱我们身边的配偶家人。谢谢主，你听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